我首先想要请问老师一个问题哦，因为刚才您没有注意的时候，我就看到您跟学生相处之间真的是亦师亦友，那我就很想知道说，您平常不管是在教学的过程哦，或者是说日常生活发生的一些事，有没有什么是特别令您感动的？
我记得呢，那个我们的同学呢，刚刚看到就说，同学们其实都非常的谦虚啊，用功肯学啊，从学的有二十几年啊，很多。那我觉得跟同学最主要的互动是，用爱的教育来面对他们，因为爱可以化解一切的误会或者是猜疑啊这样子。那我这么二十几年呢，面对同学呢，事实上呢，真心的面对他们，因为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子女。那他们家长也都对我们投以非常信任的眼光，当他们把小孩子交给我们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投以一个信任票。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呢，其实格外的应该检视自己的各方面是不是符合学生的要求。他们的认真学习呢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他们甚至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非常的肯把自己的时间来投资在古筝上面当然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也有遇到困顿挫折，但是我们用一种很宽容的态度，很热心的态度来对他。当然学生的才智有很多种有的是知识比较鲁钝，有的是天才型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借着古筝是一种修为，而不是只是当作一个炫技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我想呢面对同学们呢这样的学习呢，我觉得这样二三十年的教学呢，让我觉得很有一种满足感。
是。
那
在这些这么多的学生当中哦，因为我很好奇，很多学琴的人，他们喜欢拜不同的老师为师，
是。
那认为说跟不同的老师学琴可以学各家各派，那也可以学到不同的技巧，但是我很想知道的就是说，您的学生当中很多，而且是绝大多数哦，跟您学琴一学就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都有，
是。
那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学习任何的一个艺术，包括音乐，是要激发学生把他内在的潜能把他激发出来，能够把自己的完全的自我把它表现。基于在这个原则之下呢对于一个老师的要求呢，相对的就要比较严谨一点。那么老师呢，不但是传其道授其艺解其惑而已主要的老师的内在质素比学生的才质更加的重要。有很多学生呢就转意多师，拜了很多很多的老师，可是我认为呢，那只是得到一个技巧的一个形式，外在的样子像，可是他并没有办法跟从一个老师呢，非常具有内涵的一个老师呢，可以学习他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应对进退，甚至他内心里面的一些这个学问啊、本事啊，我觉得这很重要。老师呢，不但要教导学生是一个技巧，而且内在修为啊、心法当中形而上的涵容，这些都要的，就是表现出一种神似。在一种内在精神里面，那种艺术精髓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转艺多师固然无不可，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把这种古筝这个东西呢，是当作一个个人的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所以呢，像我们有很多的，包括宗教，包括学术上面，当你在认定一个老师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从他那边所得到的东西呢，不光是你所要求的一个皮毛的一个。要的一样东西，我们常讲说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大多数的人呢，用这样的心态来学习的话呢，这个文化的传承呢，就非常可虑了。那当然，学生如果愿意始终如一的追随着你，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是不是相对的要提升自己？所以就是说，他说教学相长，教然后知困，学然后知不足知困然后知自勉也知这个。然后知自强也，这两个就是一种教学相长，互为因果的关系。我觉得这种学习呢对于老师来讲是一个考验，对学生来讲何尝不是一种考验。
那对像我这个角度，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看哦，那您是不是认为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他首先应该有的态度是不是心诚呢？
对，心诚意正哈，我觉得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因为师资泛滥啊，那么学生也很多，那这边呢，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师承伦理呢，在艺术来讲尤其严谨啊。我们看过在日本、在韩国，他们的传承是非常严谨的啊。比如说由他的老师介绍到我这边来学，他的老师呢写了一封字迹非常娟秀端正的那个毛鞭子手写的那个毛笔手写的那个信给我，那讲述这个学生呢学了多长的时间，那希望阁下你来教他。我看到这个信呢非常感动，他的老师有那么样的胸襟把他介绍到我这边来。那么我面对了这样的一个学生，我说觉得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对待他，这样的两个老师之间的互动呢是非常良性的。那我们在日本都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文化母国的啊，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人呢，我们何尝不应该更要这个有更多的那种思维呢来展现这种传承的伦理。
是，
谢
谢魏老师哦。那我们待会广告回来之后再欣赏这首由振兴正乐团带来的合奏曲。 想接着请问魏老师哦，因为您教导过很多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怎么样叫做弹得好古筝？怎么样叫做是在高层的境界当中？
其实呢，弹奏古筝哈、其实有三个境界哈、最初显的就是技艺的钻研，在这个层面上面呢，就是说，完全不懂古筝的人来学，我们怎么教导他呢？当然是在技巧方面呢来着眼。在技巧的训练方面，其实也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叫做陶冶培训，他来到这边是为了陶情冶性，为了修身养性来弹的，我们就让他自由的发挥，不要太一开始设定他要怎么成为一个名家，让他在一个很自然很自由自在没有压力的氛围之下呢来学习。那到第二个阶段，他弹得很有兴趣的话呢，他愿意比赛，他愿意检定，他愿意办这个考试的话呢，啊，他愿意接受这样磨练的话，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进组培训。到了第三个阶段，他这个不论是检定、考试或者比赛，都得到很优良的成绩的时候呢，啊，老师也可以适时的鼓励他，但是不勉强他做精英培训，就是可以做一个演奏者啊，开演奏会，可以录制啊这个光碟啊、录影带什么的，这个精英培训。当他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的话，就到达第四个境界，就是所谓的新传培训。那这四个境界呢，其实呢也不过在技艺的钻研而已。当他在走到新传培训呢，事实上他就已经到达我们所说的弹奏古筝的第二个境界，所谓心法的探索。我会弹，但是我不见得会教，在教与学之间是不是要琢磨，这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学习啊。你卓然成家，但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理念把你的记忆传承下去吗？啊，这个就是要靠心法的探索。所谓心法的探索，就是内心行为法则的一种探索，就是我如何在教与学掌握教材啊，掌握教法里面，使别人和我之间产生一种互动。那到达这样的地步的话呢，你就是一个不但是一个演奏者，你同时是一个教学者。在教学的时候呢，当然是要以教学的对象为主，不要太强调自己。但当你演奏会的时候呢，有我无人啊，就是要强调我个人风格的、个人的技艺的展现，但是不要太有考虑到别人。最后的话呢，就是你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弹真人的气质了以后，自然而然就把这一个乐器呢当做形而上，无限上纲到精神境界，这个叫做形而上的涵容。所以弹古筝呢，经过这三个境界，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弹奏古筝，享受在琴韵真声里面的乐趣。这是我们弹古筝呢一般没有太着力于心法的探索和形而上的涵容，所以比较流于在技巧的层面，给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三个境界的话，我相信弹古筝才是完美的。
真的很谢谢魏老师，下回请您继续收看心灵咖啡馆，再见。